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周四的电波中和我们微声音相遇，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首先我们来回顾历史，在1996年的今天呢，滑浪风帆选手李丽珊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为香港夺得首枚奥运金牌。
嗯，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新闻了哈。首先给大家带来一条大跌眼镜的新闻，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太奇葩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监狱是改造人的地方，但是却成了造人的地方。
哎，改为造人的地方了吗？来自 SBS 的新闻，最近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呢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对新州监狱里面狱警强迫囚犯陪睡的所谓监狱文化问题展开了调查。
嗯，新州惩戒事务部长戴维·艾略特就说了，他最近就也被披露出来的新州监狱过去10年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给惊到了，所以这个工作组呢会对狱警和囚犯之间的不恰当关系要进行一次调查。
嗯，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此前《每日邮报》呢就爆出了一条新闻，新闻里面提到呢，在新州惩戒教育服务中心，一位女警官，女狱警应该是叫 Amy Connors， 她呢关一位名叫 Sione Panicini 的囚犯，相处融洽，关系呢好到情不自禁在牢房里发生了关系。
嗯，报道说这个女狱警女警花哈，把自己视成是监狱女王，哎呦，真说叫我女王，上班的时候化浓妆，涂那个特别鲜艳的口红，喷很多香水，她晚上就和这个男囚犯私会，两人爱到深处呢就在牢房里发生关系。
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呢，这名囚犯呢已经被转移到另外一所监狱。
嗯，
据报道呢，这个囚犯在2002年杀害了一名巡警，随后呢是被判入狱数十年。
嗯，根据现在澳大利亚的现行法律来说，狱警和囚犯发生关系呢，他还不属于刑事犯罪，只是违反了警员的行为操守哈。
嗯，
那么现在这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我估计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在新闻当中也会有体现。我们接下来带来一条是福利帖，这两天新闻当中也给大家提到，有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人现在可以通过每天服药一次，持续8周治疗丙型肝炎，在英语里叫做C 类的肝炎，它把它称作是哈。那么这种新药是列入了我们的药物福利计划的。
哎，丙肝是可以治好的，并且呢短短的8周就可以治好，所以这是个很怎么说呢，很积极的消息。
是哦。
那么这种叫做 Mavirat 的药品呢，是在周三，也就是昨天开始加入了澳洲药品福利计划的清单上。
嗯，
目前呢估计呢澳大利亚大约有20万人需要这种药，这个数字 好多呀。
对啊，这是一个抗病毒的药，有时候再想想看啊，在澳洲有一些真的福利还是挺好的。
我是只是知道说这个得了丙肝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
特别麻烦。对，所以可以去做一个筛查嘛，查出来以后，关键现在还有药了，还进入这个药物的福利补贴计划里面的哈。
嗯，
我们来看看《每日邮报》的一条消息。我们经常在讲哈，俊杰，就是人在恋爱的时候，最起码你还得装一下，是吧？
对，人为悦己者容嘛，嗯，以获得对方的欣赏。
对对对，因为要在谈恋爱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对吧？吃东西都是小口小口的，胃口要比较差一点点。
结婚之后呢？
叫婚前靠装，婚后靠忍。
哦，换了一个字，它差别就大了哈。当然了，不管男女，大家肯定都还是希望自己在婚前可以遇到一个不装的，就是自己本来面目的哈，
嗯，
坦诚的人。
嗯，
最近呢，就有一个奇葩的事儿，怎么回事呢？一位澳大利亚的小伙子呢，约了一位相亲的女孩去爬山。哎，这是很多年轻情侣们会选择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约会方式哈。
关键是如果遇到山势险的地方，可以拉一把
啊。
哦，
来，我们就按这个剧情发展下去。
追过来人了，
结果果然女孩不幸从山顶滑下，摔到了悬崖边儿。这个小伙子肯定会英雄救美的，对不对？
嗯，按照剧情应该是这么走的，对吧？
小伙子就完全没有装，把自己最真实一面展现在了遇难姑娘的眼前。
嗯，这个真实的相亲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为了给第一次见面的女孩子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个小伙子就让你替他约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去 Brisbane 的 Glasshouse Mountain 清晨徒步。这个女孩子摔倒了，就刚刚前面讲摔到悬崖边，而且是受了重伤的。
那么最为想追求姑娘的小伙子呢，最初哈想追求这个姑娘的小伙子并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英雄救美出手搭救，反而是立马闪人，丢下了受伤的姑娘一个人。 最后啊，还是其他徒步的路人发现了这个女孩，才把她救上来。
就是还不如陌生人，你说是吧？
这太令人心寒了，太大跌眼镜的
这个
峰回路转了。
这个是，所以救援者都说他自己和朋友在徒步的时候发现了有位受伤的姑娘，而且伤势很严重，人家当时就叫了团队来进行协助。那救人其实整个这个救援行动也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他那个位置特别不好，就是下去把他搭救上来，偏僻陡峭。那么现在这个姑娘是送到医院，当然事后这个丢下女朋友跑了的这个小伙子还是相亲对象，他给出了一个自己为什么抽身走人的一个原因，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小伙子说呢，是自己是不想上班迟到了。那么不知道他的老板和同事看到这个消息会觉得他是个优秀员工呢，
是个爱岗敬业的好小伙子吗？会这么认为吗？我们之前其实在卫生巾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一个悉尼的姑娘和她的这个追求者见面，两个人见面以后相谈甚欢，彼此印象都很好，就约了在那个邦代海滩去吃饭，就吃了一半那个男的尿遁走了，丢下了一堆账单给这个姑娘。我当时看完这个新闻以后第一个想到去搜图片，想看看这姑娘长什么样子可能我的内心比较阴暗，有时候哈，就一看不应该呀，姑娘相当漂亮。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有时候想，这个年头吧，可能是时代也在变了，约会有风险，恋爱需谨慎。
哎，真是的，
结婚就跟入室一样。
这个见死不救，我觉得我不了解这儿的这是怎么规定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在澳洲很多人很热心的，
因为你是跟你一块儿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你像在澳洲，有时候在路上，我说实话，很多澳洲人很热心。我就有一天不是下班，我跟你说车胎爆了嘛，我自己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是音乐声音开着，我就听着那个，因为它是一个 disco， 我也得跟着颠儿。那车爆了胎头也在颠儿，我就没感觉到。结果人家
照片我是看了，你那个胎惨不忍睹。
就后来人家一小伙子追上来了，不仅告诉我，而且帮我把车胎换了。所以我觉得澳洲真的好人还是很多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一条消息。
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大家熟悉的海参崴，这个字呢看起来特别像威，一名俄罗斯男子呢疑似想偷懒，于是呢他挑了7月16日这个日子呢爬到电杆上，难道是算的是个吉祥日吗？准备把这个电线当作绳索滑到自己对面的公寓，电影看多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中途就体力不支，悲惨的从9楼的高空坠落。那么这基本上是无生还的可能的，我觉得送医救之后呢伤势不重，宣告不治。
人在法国普罗旺斯那才多高距离掉下来都摔死了，对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个惊悚的过程，还据说是被目击者拍下来了，一共有50秒的视频。那这个男子是背部朝下的方式悬挂在高空电缆上，他当时这个视频我看了，他就是手和脚就牢牢的像这个就把他那个电线给吊住，我都特别想万一电打了怎么办。他掉了大概有35秒就掉下来，最后呢是撞在了停在这个他下面的一个轿车的后盖箱上，周围的人都吓得使劲尖叫起来。当然他掉下来，很多人忙着帮着去叫警察、叫救护车，就送到医院以后呢，伤重不治。
有一个目击者向当地媒体就说呢，当他看到这个男子从9楼爬上户外的电线，就被对方的这个大胆举动吓一跳了，想报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据说他是为什么，他从这边的9楼你知道吗，他家住在这边对面电线的对面，他以为像滑溜索一样的就出溜一下过去，以为自己是007，对吧？大内密探008，
或者很多动画片里面，或者是一些
就是
动作片里面就都会有这样的动作，
但是经常您在这边有就是危险动作切勿模仿，真的是。
并且人家里面的很多镜头是拼接的呀。
对呀，
他没想到这一点。
这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小时候都知道，哪怕看这个电视面，你真的有蝙蝠侠吗？真的有这个超人来救
你？
对对对，
这是胡来。
这战斗的民族。来看一下大连新闻网的一条报道。前几天呢，大连有个快递小哥又爆料了，他说啊，他送快递的时候呢，这个世贸大厦就要求他每月要交100块钱电梯费，要不然就不让他用这个电梯，自己爬上去。这个大楼一共有60层。
哎，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网购越来越火爆，很多店面都换成了快递店。不少人喜欢把网购的商品的收货地址呢定在自己所在的公司，因为这样子好收啊。
对对对，因为你每天报到嘛。
那个大连小哥爆料之后呢，说这个目前上这个世贸大厦每月缴100块钱的这个电梯费才可使用电梯。 这该怎么办呢？难道全爬楼梯吗？
嗯，因为这个世贸大厦，你前60层里面肯定很多公司，对吧？
嗯，
它每天的这个快件收件的次数也很多，那么有260米高的超高建筑，这个不走电梯，快递员那就没法正常工作。每天我相信也不可能是一个大楼就一层送到，对吧？要60楼，然后50几楼这么爬。这个真的是很痛苦，一下想到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造一个大楼没有电梯，大家背着铺盖卷往上爬哈。但是快递员现在说，这个大厦管理方向像不仅仅是他们快递公司，每一家快递公司他们都要收电梯费，每个月100块钱。
如果不交呢，快递小哥就只能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爬楼梯送快件，那这个是一个挑战啊。那么多那么高那么多的人去送快递的话，如果是只是一个人，比如说一个快递公司的一个人负责那块的话，那其绝对是一个非常挑战体能的一项事情。
对啊，而且是千里无轻弹。对，你想想看，你不仅是徒手爬，你还得带上大大小小的包裹。哪个人要心思一高兴，我买一套双立人的锅具，买一套叫不锈钢的东西，你扛上去真的人把累齁了。
还好不少快递公司比较人性，所以呢把这个钱就给交了。
很多这个网友其实很心疼这个快递小哥的难处，大家在网上留言说，既然你收电梯费，那就把快件放在楼下，让业主自己去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你总不好意思里面。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大厦的业主说了，这个快递小哥用他们的电梯频率高，可能是订快递的人比较多，确实呢给电梯空间造成了这个很大的一个负荷。
嗯，那么我就想起啊，随着这个，其实那个快递最快的快递现在是已经是可以用那种遥控飞机无人机去给你去送了。
那万一买个大件呢？
也是啊，大件给你
掉这儿，飞机掉不起来，多少飞机掉要得用大力神才行呢。
真的是指望科技还是需要点时日的。
嗯，还有这个网友建议说，这个简单，这个问题解决就几家快递联合起来，就不给这个收费的收电梯费的公司上门服务了。
关键是快递能不能联合起来，这是一个问题。
哎，对，大家都得做生意，你不做了我全给你揽下来。对，我这100块钱电梯费我就赚回来了。所以就怕有人扰乱市场。这是成都日报，我们来看一看一条消息哈，坐飞机。哎，我这么说这儿一下有点想起屈臣氏，有点牙痒痒。我们上次在读一条新闻，就是邦代有一位母亲聘请人给啊 ，Mossman 聘请孩子找一个法语老师。我们在说，不知道这个华人社区有没有人聘请，这个是业余时间教孩子说中文。他说，我说，嗯，我的价钱还应该是合适的。然后他说，他只收我一半。我是最怕遇到这种扰乱市场的人。回到成都日报的那个，又是一个扰乱市场的报告。
坐飞机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是这个座位，坐经济舱座位不够宽敞的时候，其实是长途，尤其是坐夜飞机非常辛苦的。
是的。
当然了，如果你是坐飞机的时候发现座位没满，那其实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哈。
嗯，
现在坐飞机，如果你不想旁边有旅客打扰你休息，那么你现在是可以购买占座票了。飞机还可以占座儿、
就是这个占，就是占领的占哈。这个大胆的想法说呢，是祥鹏航空要开始他们推出来一人多座产品，就是旅客除了买自己的座位票，还可以额外买多几个座位，把前后左右包圆了，然后就等于像自己做了一个包个机了，相当于哈。
然后呢，购买额外的这个座位呢，不仅这个座位是不能坐人的，就相当于是购买了一张占座票。就是你买了之后，其他人就不能过去坐了。
对对对，
哇，这得多少钱啊？
把前后左右，对呀、家里得有个框才行，对吧？因为他们祥鹏航空负责人说了，说考虑到有旅客希望在旅途中更宽敞、更私密、更安静，其实你都在一个舱里，你把前后左右包圆了，哪来的？你宽敞可能是宽敞，私密我觉得不大可能。另外还有一些旅客，他们可能带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呐、不方便托运，不想放行李架，他就把拿来堆东西。这得多富裕，
基于这样的需求、推出这样的服务，这样一来呢，旅客就可以通过一人多座的产品享受到一个人占用多个座位的服务。
祥鹏航空准备把自己这就中国国内以及国际航班有需求的旅客呢，都实行这样的方法哈。那么他说，额外的座位呢，可享受最低2折的优惠票价。那么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说不需要付其他的税费，包括这个国际燃油附加费。那对业界有人士就说了，这个航班的客座率啊，通常是坐不满的。所以他航空公司觉得这个空座是一个资源浪费，他一人多座呢，可以满足了满足了一些旅客，比如说个性化的需求，还有一些把这个航空公司呢也额外增加一些收入。
关键是在客座不满的时候，经常比方说就会看到有人就直接占两三个，人家没买票啊， 估计你买了票之后就可以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去占多个座位了，别人没法跟你抢。
他万不万一以后实行了这个之后，就说你边上没有人，他也不让你再多坐，不让你摊开了坐，有没有这个
可能？哎，可能是出发点是这个。
哎，你像想到你像岳云鹏相声段子里面开玩笑，老拿人家孙越取笑，他说孙越坐飞机两边都靠窗，这个细思极恐，
人的也够高，窗的也够近才可以。
好，我们现在回到今儿早上咱们聊的一个话题。现在网上有个很火的段子说，年轻的时候男生体力好，到了老了就不一样，女生成了大妈之后往往会变得特别的厉害，家里家外方方面面一把手，体力好精神好，老头大多数这会儿就懵了。那出去旅游办事啊，基本上都听大妈差遣，穿什么衣服大妈安排，点什么菜也是大妈说了算。
好像说起来挺对的啊。
嗯嗯，
其实好像是错了又。
嗯，
黑土就说过，你大妈不一定是你大妈，但你大爷一定是你大爷，这是一个梗啊。那当时那小品里面的一个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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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前几天很震撼的，听了74岁的台湾著名音乐人陈彼得最近自弹自唱辛弃疾的《青玉案》，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再来感受一下陈彼得大爷的英雄气概。
枫叶繁花千树，风吹落心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夜雨黄金缕，小雨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风吹落心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夜雨浓雾，二弦黄金缕，小雨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俊杰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有那种刚才讲了，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听着有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嗯，是，尤其是现在生活当中听多了这种脂粉气很重、涂脂抹粉的音乐之后，你听完有种铮铮铁骨、宝刀未老的感觉哈。
嗯，
这个唱腔，这个辛弃疾的词，热血沸腾，让人感觉好像是一边感叹就是生白发，一边想了却君王身后事的辛弃疾就活生生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一下陈彼得，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对他很熟悉，尤其是来自于台湾的朋友。
因为呢，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他是台湾音乐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乐坛呢是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
对的，大家可能熟悉的歌，比如说阿里巴巴，就是那个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好像是，我怎么会唱这个歌词呢？然后还有迟到，一路一条路，但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这个优秀的水准。他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哈，我相信不仅是在年轻时候给大家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依然像这样的歌听完了以后，就像俊杰说的一样，荡气回肠。
陈彼得，清源。
嗯，大家可以去搜来听听。对对对，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印度斯坦报，也是一条热血沸腾的消息。
印度去年各地路面坑洼造成了，这个数字我都不敢相信，3597人死亡，平均每天是10个人，惨重程度比2016年增加了50%。因为这件事情呢，印度民众呢纷纷抗议政府的不作为。在孟买呢，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印度马哈拉施特拉复兴军，哇，这是一个组织哈，
嗯，
他们是站了出来，拿起斧头和锤子向印度的路发起了怒火，那就是砸地。
对，他这个组织简称叫 MNS， 我每次都看成 MSN。他们把这个人行道上的混凝土砖挖出来后扔到路上。那当地警察就抓捕了这个组织的6名成员，因为他说他们非法集会和破坏公共财产。
MNS，
不
是，我也差点，我又说成 MSN 的。MNS 发言人呢随后抗议称呢，政府对我们采取了如此迅速的行动，但什么时候会逮捕那些对马斯特拉斯地区的坑洞，就是路面坑洞负责的人呢？
嗯。这个视频呢，砸地的视频也传到了网上看了。这个视频里全是抡大锤砸地的，那砸完了以后，地上的坑洼就更多了哈。我觉得就是像网友说的一样，你有这力气砸地，为什么不去把这个坑给填了呢？
是啊，把高处砸掉，把低处填起来，咱就可以，然后再标上咱的牌子。达到羞辱
不是，其实这个
不作为的政府的官员的效果，
就充分说明人还是更希望自己挖坑，对吧？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嗯，来看看封面杂志的最近的一篇报道。最近的这个福建沙县法院审理了一起挪用资金案，这个被告人邓某啊是雷雨连连，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挪用寺庙里的钱是犯法的，他准备先拿来用用，应个急，等自己有钱了再还。他说他拿这个钱的时候问过菩萨的，菩萨说的是没问题。
哎，可以和菩萨对话，看来是个得道高僧哈。这位向菩萨汇报资金走向的被告人邓某呢，是今年60岁了，是沙县青州镇的人。您一心向佛呢，经常到寺庙上香拜佛。机缘巧合之下呢，在沙县水南玉皇阁庙内呢，担任了会计一职。哦，原来他是这个寺庙的会计。
嗯，
随着这个会计一当，哎，就出大事了，可以和菩萨借钱了。
嗯，他呢，其实他是。之前因为民间借了高利贷，所以他这个还不上，就利用他担任这个玉皇阁会计的便利啊，多次填写保管的现金支票，还有包括加盖这些公章啊，把这个当时账户上的80几万挪到了自己的账户上去使用。
后来邓某呢，在2011年呢，曾经归还过12000块，但是余款也80万呢，到现在也没有去归还。
嗯。
资金是亏空被发现后呢，他就跑了。
嗯，在不久前外逃到江西的这个邓某呢，被警察给抓住了，他就供认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那我们看看网友说，他问过菩萨，菩萨说没有关系。那有网友就说他问的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给他做了个手势说 OK。
好，
我们来看，
我知道，
嗯，吉尔吉斯斯坦报的一条消息。
吉尔斯坦一名女童呢，近日与父母一同出席传统的节庆活动，期间呢被一只金雕当为猎物，险些被叼走，幸好身旁的这个驯兽师及时发现，出手阻止， 经过一番搏斗后才成功的救回了女童。哇，这金雕得多大呀？
其实蛮大的。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就是专门写金雕，写得非常好。就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女作家，就专门写跟动物有关的小说。她就是常年在新疆一带生活。你知道那个其实当地的这个金雕是相当厉害，狼都是怕她的。很多的狼，就是草原狼活不下来，沙漠里的狼都是就是葬身在这个金雕的爪子下面。他们有时候特别是小狼崽子，他叫长到一定的这个年纪的时候，父母不是要让他出去独自生活吗？
是的，
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成为金雕的猎物。他能够抓起很大的东西啊，力气是很大的，而且他那个爪子特别的锐利。他一上来先把这个眼，他又啄眼睛，所以是很厉害的小朋友。你像小姑娘，就是估计又太小，关键是我觉得父母特别不应该，你应该把孩子给看好。但是我觉得好在这孩子不管怎么样是完好无损的，被这个驯兽师给救回来了。我们来看看网友，
大侠。
就网友是怎么说的？
网友说：“杨大侠在哪里？神雕试图强行带走小龙女。”
嗯，
估计杨大侠，杨大侠也就是上雕身，两人全拖着走了。
哎，我们来看看 BBC 最近的一条消息。最近有一个美国大学生的新闻在 Twitter 上就是特别受到人的关注。BBC 就报道说，这个美国大学生叫瓦特，找了一份。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搬家公司的新工作，那么准备去报道之前呢，他的车在前一天第二天上班突然坏了，但是公司和他家距离是很远的，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那么为了不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迟到，我想应该是坐公交车吧，但是他不是，
瓦特应该用坐蒸汽机就过去了。
对呀，他决定连夜出发走路去上班，坐十一路。就这样呢，他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霍姆伍德走了一整晚，到达了23公里之外的
32公里
调反了佩勒姆镇。在凌晨4点的时候呢，被警察发现。 BBC 报道称呢，瓦特至少行走了20英里，20英里就是大概是32公里。
我跟你说，这个脚我最多走过多少，我最多大概我走过大概最远我走过23里路，都那个脚都已经疼得不行了。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我那天看了以后我觉得还挺心酸的。那警察经过盘问就知道了这个瓦特的情况，被打动了，后来警察就带他去吃了早餐，而且最后开着警车呢把他送到了他早上上班的地点，就是顾客珍妮的家。
他们到达的时候呢才早上6点半，其他的搬家团队的还没有到达。珍妮听说后呢非常感动，提出让瓦特呢先休息一下，但瓦特呢谢绝了珍妮的好意，开始帮珍妮去搬家。
就是6点多就开始干活了，挺，你说有时候你想干走了30多公里的路，然后再接着搬家。珍妮就被瓦特的这个行动呢深深的打动了，就写了长文发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就是发在推特上面的，就是发了之后呢就被很多人的转载，和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推特上就火了起来。
那么瓦特的故事呢被大量的转推，很多人说呢这个故事值得推1000次。那么瓦特的老板哈马克林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亲自，他是在度假呢哈，在假日呢就开车去见自己的这位新员工，喝了咖啡，然后呢老板就决定了要赠送瓦特一辆车用来日常上班用。老板怎么说呢？老板说瓦特那天所做的一切和他的公司的形象的相当的符合，那就是用心和勇气。
我觉得其实在哪行哪业都是应该这样子的，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首先不考虑就职业的幸福感，你首先对职业的忠诚度，好好工作，
职业操守。
对，看到这个新车的时候，当时这个图片也是这个小伙子在哭，就他太激动，没想到老板送他这样的一份大礼。后来记者呢也对瓦特进行采访，他说是第一次工作的机会，他向人们展示他自己牺牲奉献的精神，也希望大家了解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其实最后都有办法克服困难，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美国这个佩姆勒镇的警察呢发推特就是这样说呢，遇到这样的年轻人真的很自豪，他确实影响了他们很多。
确实很感动。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看东西嘛，一个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利波特，就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就特别的感动，感动了以后除了心酸，我觉得我看到是非常严峻的就业形势。你看大学毕业去搬家公司工作，而且是搬家，早上走了32公里，就是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当然这孩子也很有责任心，为了得到这份工作走了32公里还能够继续去搬家，而且是在别人之前啊。我觉得整个目前的这个经济环境哈，可能大家都有时候觉得不管怎么样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是的，品质也会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对，还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我觉得也是，那就经常收听我们的微声音咯。好心情好好的工作，我觉得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满。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